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十三节，摩西神的同伴在那里与神交谈，他这样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使我知道你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继续蒙恩。摩西渴望直接的认识神，他也领悟若要认识神，他首先需要知道神的法则，所以他说，求你使我知道你的法则。这对我们的神是很叫他喜悦的，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这样向他说，求你现在叫我知道你的法则，使我可以认识你。在下一章圣经34章5至8节，我们看见神对摩西的祷告有一个初步的回应。5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连续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为千万代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但他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孽自父及子及孙，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伏在地敬拜。神启示了他自己之后，摩西是这样回应，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一面是他的恩慈慈爱，另外一面是他的严厉。摩西说，求你现在知道我知道你的法则。当神叫摩西知道了他的法则，摩西就在那里敬拜。所以有两个问题，不是要叫我们为难，乃是要激励我们，推动我们，或者说是推动我们，叫我们谦卑下来。第一，你是否认识神？我不是问你是否认识父，现在我也不是问你是否认识主耶稣，我乃是问你是否认识神是神。你能否到前面来，在会众跟前做见证，你如何认识神是神？ 当神使你这样认识他是神，你又有怎么样的反应呢？这里有一个无法诉说的极其迫切的需要，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要真实的认识神。我想到约伯，神看他是个义人，在地上没有人像他那样，但事实上约伯并不认识神，因为对于他认识神最大的拦阻还需要受对付，那个拦阻乃是约伯自己。当那个特别的试炼到了将近末了的时候，神直接的向约伯说话，42:5-6，我喜爱这两节。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都开始于学习认识关于神的事，我们都开始于风闻关于神的事。弟兄们特别不能分别清楚的，就是认识道理跟认识神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在地上有一般人顶多只能够谈论神，神是不会满足的，所以神有他对付我们的方式来顾到我们，他对我们做了一个定义，他很清楚知道他要做什么，要怎么做，要做到什么地步，以及何时做这些事，以至于产生最终的结果，就是使我们认识神，认识神是神。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些激烈的事情，使我们最终对于神的法则就没有什么争议，没有什么抗拒，没有什么理论，我们不再用我们所以为的祷告要去改变神的法则或道路，反而我们认识他的法则，他的道路，并且接受他的道路，而且为着他的法则或道路敬拜他。到那个时候，神就得着一般人是真正向他敞开，与他是一，并且愿意让他在他们身上向着他们，并且透过他们做神所愿意做的一切。只有这样的一般人能被神使用来完成他的经纶，来结束这个时代。所以这篇信息的篇题很简单，就是认识神和他的法则或道路。我们会看见，等一下就会到了信息的中心，就会看见很清楚那个最重的负担在哪里，我们也要在那里停留较长的时间。 但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领会，也许这里需要很强的光，甚至在这个聚会里，主就在你的身上发动他的法则，他的道路。但愿我们领悟神是为着我们的，神渴望我们认识他，他知道我们需要经历什么，需要经过什么，他完全的了解我们无法认识他是神，无法敬拜他是神，除非直到他使我们能够看见他是神，他知道我们的性情，我们无法认识他的法则，更无法接受他的法则或道路，除非他供应我们，拯救我们。所以请你们不要把以下的话当作一种的恐吓，我真诚的相信这话乃是出自于神所示的深处。他必须，我在说，他必须在他的恢复里得着这样的一般人，是真正的认识他。当主复活之后，他向那个寻求的姊妹说，他说要告诉他们，我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我们也许能够领会一点，珍赏一点，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但是我们很可能轻易的忽略了，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作为在神格里的子，父是他的父，作为基督的众弟兄以及神的众子，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但是作为一个人，神是他的神，我们仍然是人，在旧造里我们仍然是人，因此他的神也必须成为我们的神。我再说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述说神在他的经纶里，在子里作为灵，经过了过程，终极完成，成为赐生命的灵。这是一件极其荣耀的真理，我们讲说这个永远不会太过，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讲说这一个。但是我也关切，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问题不出在真理的本身，乃是我们怎么处理这个真理，怎么对待这个真理，我们是否领悟生命水的河含带着生命树有一个源头呢？生命水的河是从神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那是神的宝座。我们就在我们这一方面，是否 太轻忽了他。就着某一面来说，我们只知道他对我们是很方便的，他是气息，是粮食等等。当然我说我们要一直强调这些，但是在他独一的神格里，他仍然是神。甚至我们说到神圣启示的高峰，我们解释说是神在基督里成为人，使人在基督里能够在生命性情构成和彰显上成为神，但是无分于神格。认识神是神，就是使我们能够对神有回应。当他照着他在神格里的所事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正确的反应。就着这一点来说，我们无话可说。窑匠对于泥土岂不是有权柄照着他所要的做成他所要的器皿呢？被造的岂能够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我很宝贝那一批人，他们是儿童班的孩子，但是我在爱里也很关切的，就是这些儿童班长大的，他们是否认识神是神，能否来到神的祭坛这里，让神成为你的神，对你成为你的神，这样你是在祷告和信心里，是由爱所推动的祷告和信心里向神这样祷告，愿神照着他所要的成就一切。在你心头上，你对我有什么意愿，求你成就在我身上。凭着你的恩典，我相信你，我信靠你，我与你是一。然后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这样你这一生的方向就一定永定了。神知道，你也知道，他知道，他也知道，你知道，他知道，你在这里领悟到你的存在乃是为着神的旨意，你蒙了救赎是为了神的旨意，你在召会中是为着神的经纶，你现今是在将神从你加之于他的一切限制里释放出来，你愿意向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先前有一次也说过，作为你们的弟兄，作为神的奴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另外的方式来生活。好，现在我们来看纲要，前面几个大点是立根基，主要的负担我们刚才也讲了一点，就是在第三大点，然后在第四大点里面继续发挥。第一大点，我喜悦认识神胜于凡祭。 第一重点，神喜悦我们认识他，因此他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他耶和华。我们甚至可以说神需要我们认识他。末了一个大点会说到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神有主有很多的行动要我们采取，许多的行动，但是我们需要正确的认识他。第二重点，我们对神的认识比我们对神的侍奉更紧要。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在全时间服侍者中间，在同工们中间，在长老们领头的人中间，你是否向这句话说阿们？你对神的认识比你的侍奉更紧要，或者你像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哦，侍奉是很实际的，我要做个实际的人，总是说到认识神，哦，那只不过是道理。如果那是你的想法，你就有一个迫切的需要得着恢复，你的思想偏差出去了，跟神的话不相符。第一小点，我们不能光侍奉神而不追求认识神。二，我们对神的侍奉是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否则我们怎么知道该做什么呢？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以什么方式行事呢？第二大点，我们需要有对神的感觉，并对神有充分的认识。这是我们从我们的彼得弟兄所领受的。第一重点，对神的感觉及与神关系的感觉，指明这人是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这个人是活在对神的感觉之中，一直对神有感觉，这个敏锐度甚至比你对自己的感觉还敏锐。你不需要停下来去记得神的存在，甚至不需要形式化的来向神祷告，因为你是一个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中，一直对神有感觉的人，向着神存着并持守无愧清洁的良心。一切的亏欠已经清理了，所以是无愧的良心。还有清洁的良心，就是这个良心能够见证你唯一的目标就是神自己。第一小点，我们重生的灵对神有敏锐的感觉，就是有对神的知觉，好与神来往，并感觉到神的事。若是一个人在教会中几十年，我是指着那些比较年长的人，而在你里面所发展的只不过是你的己和你的个性和你的乖僻，那是何等可悲的一件事，以至于当有什么事是出于神的，你根本感觉不到，你根本无知无觉。我看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年轻人因着他们的父母是这样而受苦，他们看不出来，也不愿意尊重神在他们的儿女身上要做的。 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应当对神对神圣的事物有一种敏锐的感觉。第二小点，有对神的感觉就是在灵里照着神生活。第二终点，充分认识神乃是在经历上认识神。第一小点，充分认识神叫我们有份于并享受他神圣的生命和神圣的性情。二小点，在三章十八节，主的知识等于真理，就是他一切所事的实际。因此在主的知识上长大，就是因着认识基督的所事而长大，也就是借着认识真理而长大。现在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也是负担的中心。如今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我实在真想这个求这个字不是一种的气球，也不是宗教的，乃是很严肃的向神要求这一件事。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诗篇103篇七节，这里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下面就说他叫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所有的人都看见红海分开，看见那个水把法老的军兵吞没，他们也看见呢玛拿，看见裂开磐石所流出的水，他们看见了许多事，然而他们仍然不信。但是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所以我们把这两节圣经摆在一起。你若向神求，你向他说，求你叫我知道你的法则。主啊，我求你在你的恩典中叫我明白你在我身上的法则。求你使我能够认知，当你把你的法则应用在我身上的时候，叫我能够认知。当你进一步有更多的经历，你就会向他求特别的怜悯。也唯有借着怜悯我们才能够做到。主啊，求你使我接受你的法则或道路，没有任何的争议，没有任何的抗拒，没有任何的怨言，没有任何的自怜，乃是深深的接受你的道路，在你的道路上认识你。我在说，主知道我们凭自己做不到，不要立定心志要这样做。到了明天还不到中午，你就会发现唯有神的恩典和怜悯能使我们在他的法则或道路上认识他。好，现在我们要来发挥这件事。第一终点，认识神的法则道路，指认识他做事的原则。就着神而言，不仅他所做的或者他愿意做的是重要，更是他做事的法则或道路也是重要的。在做超过四千人，神对我们每一个个人都有他的法则或道路。你如果向他抱怨为什么他有那个而我在这种情形里， 为什么你这样对付我而没有对付他？神不会对你的抱怨有回应，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观点、旨意、认识都是极其个别的，是对着我们个人。我要说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喜欢说他的确是很会做神，但我们不是。神的法则道路就是他对付我们的方式，他的道路或者法则不限于他的对付，但是这些对付是主要的部分。他可能对付一位弟兄财务的事情，他也许对付另外一位弟兄的健康，他也许摸一个弟兄的心，借着他对付这个弟兄的孩子来摸这个弟兄的心。主也许表面上给人很甜美的婚姻生活，而另外一个人却是几十年一再一再的受苦。我们如果向神抱怨，因着跟人比较而抱怨，这是没有用的，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认知并且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法则或道路。我有机会和许多亲爱的同工们在一起，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我们个人在主面前都有我们个人的历史。我实在尊重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道路，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以赛亚55章，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就是事实，这也在你的人生中的确发生。你从来想象不到的事会发生，有很多的事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有那样的选择，但是主可能会这样照顾你，或者给你那样的同伴。不管他做什么，他的道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这个就是他的道路。我们有我们人的观点，我们很有限，但神是无限的，他的道路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远远高过我们的意念。有一件事在一个认识神的人身上，并且接受神的道路的人身上，会有这样内在的事发生，就是人生变得很简单。我不愿意太主观说到太个人的事情，但是我见证因着我与主同行的旅程，在已过这6个月，我在他面前的生活变得那么简单。主，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不论你愿意做什么，愿你成就。 不管你的旨意是什么，我说阿们。你要我留在这种状况里，或者你要我有另外一种的光景，我没有我自己的选择。我对于你这位主宰的神没有什么意见，那是多么简单。当神是神，而我们接受他的道路，他的道路是那样的高超。我们甚至思想想要理解有些事为什么那样发生，但是有些事根本是没有理由的。一个人如果认识神是神，他就闭口无言。你不需要祷告来问他什么，他所等待的就是你的敬拜。第三重点，神的道路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规要做的事。如果我能够领会这个，那神的领会就更多了。有些亲爱的姊妹听到这一点可能害怕，神在我们身上所定规要做的事，请你们诚实。你真的希望他做一些事，而你也不愿意他做另外一些事，这是至少是很典型的，虽然不一定是正常，因为你是人，你自然有那样的想法，你也不要觉得羞耻。但是神要在你身上做一些事，现在我是代表他来问你，你是否愿意让他在你身上做他所要做的。做父母的，我们在一种的文化里面，我们认为做父母的有权要决定他们成年的孩子的前途。你愿不愿意放手让神在你的儿子女儿身上做他所要做的呢？或者是你自己还是在那里僭越了神？神要把你的女儿跟那位有负担全时间服侍的弟兄摆在一起，而你不愿意。你要你的女儿嫁给一个富裕的人，过一种不冷不热的教会生活，跟你一样。这是真的。老底家就是这样的一种危机。我们在这里也不热也不冷，乃是不冷不热。如果神的火在你里面焚烧，你就要为你的配偶你的儿女祷告，主啊，但愿你成就你所要的，你流了你的血救赎了他们，他们是属于你的。我最大的喜乐就是他们让你成就你在他们身上的旨意，为着你的经纶。他的道路就是他在我们身上所拣选的道路。我们知道我们受造有我们的意志，我们不是机器人，我们可以在两棵树中间拣选，但不要以为我们的意志是有无限的自由。神是神，他可以做他的拣选，不是你决定的，不是你决定你生在哪里，什么时候出生，是神做了拣选，叫我在某个时候跟某个人结婚。神 也拣选决定那个人，你的配偶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他在地上的一生。在那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他对于神所做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只能敬拜神，尊重他的道路，尊重他为我们所做的拣选。第四重点，我们要学习认识神的法则道路，就是神对付我们的方法。第一，我们若学习在我们的路径上认定主，就必认定他的道路。你在你一切的道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修直你的途径。但是请听以下两个小点，今天在神的子民中有一个大难处，就是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并为自己谋利益。这就是神的子民。我们不是说到不信者，腓立比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他说我要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对待我好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我没有人与我同魂，实在关心你们的事，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我们在这里都在受训练，也许看起来严格，但不是太剧烈。如果我们是很强的、很剧烈的做训练，我们就会叫人起来，你在神的面前能不能见证你到底是不是寻求自己的事？你在召会中，在主的恢复里是某个样子。信徒们在召会中有某种的情形，保罗说只有一个人与我同魂，他真正关心你们的事，其他的人都是把自己的事摆在第一。我不相信今晚在座没有一个人在这件事上不需要亮光。他自己的需要被打岔，使他能够让主光照他，就在这个时候，而不是叫迟延的能够认识神的旨意。你一切都是以你自己为中心，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都是你的延续，你都是只顾照他们的利益。神的经纶永远做不出来，如果有人一直是这样。我们需要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居首位，他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先寻求神的国。我们不问我怎么能够过一个平衡的生活，神不问那样的问题。你们要先寻求神的国，这个是首先的，要先寻求神，他是中心。信徒今天一大需要，就是要学习认识神的道路，喜欢神的道路。所以首先是要认识，甚至认定这是神。我们从经历里知道，你经过一些的过程，你认识了 但是你不愿意接受，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不同意，我们希望神改变，但是神不改变，反而他还要加强之中。当你喜欢的接受的时候，你就有平安，你接受了，这是神的道路，你的心是好的，你的道路是对的，你的智慧是无限的。第五重点，唯有借着启示人才认识神，唯有借着服从人才认识神的道路。以我们没有得着神的启示之先，不能接受神的道路，神知道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看见神是神，神知道，我们就无法接受他的道路，所以他容忍我们，他不放弃我们，他一直在那里恒忍，他是满了连续的，但是他又是坚决定义要完成他的定旨。所以我们要问，不是问神，而是问我们自己，神啊，我是否真正认识你？求你向我启示你是神，使我能认识你是神。而我们唯有借着服从才能够认识神的道路。我们不是容易服从的，主也知道，我们唯有借着怜悯，借着恩典才能够做得到，这是事实。为什么尼弟兄按照我有限的领会，他从这个香港那个安全的地方回到中国大陆去？那是神的道路，这对了我们众人成了何等大的祝福。我们的弟兄欢喜接受了神在他身上的道路，他在这一切过程之中仍然维持他的喜乐。好，第一小点，我们没有得着神的启示之先，不能接受他的道路。二，我们必须先接受启示，才能接受神的道路。所以当启示临到的时候，在你的人生中就有一个大的关，就像一个你所爱的人去世了，作为人你是非常的伤痛，但是在你的灵里你没有难处，你敬拜神，你喜欢接受他的道路，你也满了光，满了生命，满了平安。一个人到了路中是这样，那是何等美丽，结束于喜欢接受神，神的旨意和他的道路。第六重点，为要认识并接受神的道路，我们不只要认识神做我们的父，也要认识他做我们的神。一小点，认识神做父是一件事，而认识他做神则是不同的事。我建议你们之后再去读这些经节，罗马书十一章。第二小点，看见过神的人就认识他是神。有一天神要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他是神，也认识他是神。我没有办法说太多，就这我里面所有的，但是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这是我为我们众人的祷告。神啊，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是神，也认识你是神。这里列了约伯记四十二章的经节，我从前风闻有你，受训者 彰显了基督在他们的这个训练结训聚会里面，他们彰显了基督做他们的良人。但是你们是只是风闻有神吗？我们开头都是那样，但是弟兄们，我们现在需要亲眼看见他，越早越好，不需要等到你50岁或75岁，主会决定是什么时候。但是当你向他祷告说，主开我的眼睛，使我能看见你是神，认识你是神，这是叫他喜悦的。何等的福分，一个人不到30岁而能够向仇敌见证神是我的神，他之于我乃是神。第三小点，我们要看见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也是他的奴仆。第四小点，我们若对神有启示并遇见他这位神，我们就会敬拜神，也接受他的道路。有一本小册子，敬拜神的道路。我请求你们，我鼓励你们去买一本来读。你什么时候读是在于你，我建议你也不是今天晚上就快快的把它读过，然后明天来考试的时候就做明星。但是特别是对于你已过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特别的经历，你们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不能了解，这个信息是很宝贝的，敬拜神的道路。我问了服事书报的弟兄，我们大概有1500本，这个也是收集在尼托森文集第三集第十册。你也可以到水流知识站的网站去这个线上阅读，所以你有这些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学习认识神的道路，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然后也要认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第七重点，我们所有属灵的前途都是看我们能不能敬拜神的道路。现在我必须说一点，这是原则性的，我并不是去窥探任何人的情形，但是有相当多的比较年长的圣徒，他们当前属灵的前途不是那么有盼望。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显出一种的情形，就是不认定神的道路，也不敬拜神的道路。李弟兄在长老训练第11册里也提到年长者的危机，就是他们变得很有意见，有的人意见很强，事实上他们的实际的神就是他们的己，他们能够很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关于别人该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的决定， 这是很难以置信的。尼弟兄有这样的发表，我们所有的属灵前途就是看我们能不能敬拜神的道路。你要一直道路中都是在那里抗拒神的道路吗？藐视神的道路吗？但是如果我能够看见神的道路并为此敬拜神，那么我们属灵的前途就是光明的。我已经不是个年轻的弟兄，但是我在神面前的感觉是我的前途是极其光明。让神照着他的道路成就他的旨意，若是这样，岂不是要带来多少的祝福、生命建造呢？第一小点，所有真实的敬拜都是从认识神并从他得着启示来的。二小点，接受神的道路就是敬拜神的道路。这里引用创世纪24章，这里有一个问题要小心。这里的重点，创世纪24章的重点是什么呢？如果你想这些哦，以撒和利百加乃是基督与教会的预表，那你错了。你需要读创世纪生命读经第60篇。李弟兄在那里指出那一章的重点不是预表，这个预表是出自于那个主要的点，主要的点乃是与神是一的实际生活，为着完成神的定旨。李弟兄指出我们是从他领受的，他说在这一章里的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空气里面，乃是实际的与神是一而生活，包括拉班、亚伯拉罕、老仆人、利百加、比土拉还有以撒，他们都是实际的与神是一。当亚伯拉罕有负担不要让他的儿子娶迦南女子，乃是要回到他的本地，他与神是一。那个仆人受打发去，他与神是一，他有特别的祷告。他还没有祷告完，利百加就出现了。你知道他做什么呢？他就在那里敬拜神。他和利百加进到他的家里，把那件事跟他的父亲比土利还有他的哥哥拉班讲了这些话。请听，你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程度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就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关于婚姻，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到处飞。也许我们有些人愿意让神的道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能就要抗拒成千的意见。有人会说这样说那样，为什么不是这样？这一切都给人看见这里没有神做神， 在那些圣徒的身上，只有意见，没有神做神。但是当人有人能够看出神的道路，他们就没有什么可说。他们不会说，哦，因为你这样说，那是实在是一个好的想法，所以你说阿们。你到某个时候需要说阿们，但是不是这里，这里是你要认识这个事情是出于神，我们领悟了，我们也尊重，这就是神。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们不愿意说什么。然后他们叫利百加来，利百加也是与神是一而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跟他去啊？今天他们应该要寄个照片来给你看看吗？他40岁了，他太老了，他怎么样？那个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你们应该把他带来看看啊。那个就是蛮有意见的人。关于我们的人生，关于别人的人生，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这事若是出于神，我就没有立场说是或说不，说对或不对，说好或不好。这是何等的可悲！如果当神在我们的人生中在运行，在别人身上运行的时候，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们反而很自由地发表我们的意见，而把事情弄得更复杂。神要我们做什么呢？要我们静默，这是出于神。这婚姻乃是为着神的经纶，是神自己安排的。我要向你们所有的弟兄、所有的姊妹说祝福的话。当时间到了，你们与神为你们预备的另一半连结的时候，但愿你们每一个都能够认定这是出于神。我们不说什么，我们与你们一同敬拜神，为着神的道路敬拜神。所以我要问，到底这些意见到什么时候才要停止？我的答案一面是不，一面也是是。对大多数的人，不会停止。但是对于那些得胜者，我要说是，意见会停止。因为启示录14章说，他们说到这些得胜者，他们的嘴唇找不到诡诈。成熟的一个表记就是他们认识神，敬拜他是神，他们认定神的道路，他们为着神的道路敬拜神，他们没有什么话可说。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我们要敬拜神，也要接受他对付我们的方法。4小点，我们的心要被神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匍匐在神的面前说，为着你所拣选的事我敬拜你，为着你所定规临到我的事我也敬拜你。我要读一首诗歌，稍微调整了一下。这首诗歌曾经帮助过我，英文诗歌406首，中文没有。主啊，求你指向我，指示你的道路，向我启示你的道路，求你的恩典帮助我，教导我你的道路，帮助我走得正直，更多凭信而不凭眼见，用属天的光引导我， 教导我你的道路。当疑惑惧怕兴起的时候，求你教导我认识你的道路。当风浪兴起的时候，教导我认识你的道路。当乌云笼罩的时候，求你照出你的亮光。无论是忧愁劳苦痛苦，求你向我显明你的道路。在我的一生之中，求你教导我认识你的道路。不管你对我的命定如何，教导我你的道路，直到赛程 完结，直到路途终了，直到得着冠冕。求你教导我你的道路。好，现在我们剩下来的时间来看下一个大点。当我们在认识神的道路这件事上有了突破，我们就能够达到末了的结果，使我可以认识你。第一，永远的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这生命具有认识神和基督的特殊功能。要认识神圣的人位，需要神圣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己需要受对付，使神圣的生命能够自由的涌流，使我们认识神。第二小点，信徒既由神圣的生命所生，就认识神和基督。对神的认识，一面是随着我们里面生命的长进而逐渐增加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长大，我们就越认识他。比这个认识，另一面也是使我们里面的生命长进的。第二终点，希伯来八章十一节，他们个人绝不用教导自己同国之民，个人也绝不用教导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一小点，在这节里，认识神自己就是认识神的性情。我们摸着神的性情，就是摸着并认识神的自己。二小点，神将他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把这最高的律，生命的律放在我们灵里，这律又从我们灵里扩展到我们内里的各部分，就如心思情感和意志，而成为几个律。 A， 借着生命之律的功能，我们能凭里面的生命认识神。 B， 我们认识神不仅是照着外面客观的知识，更是照着里面主观的生命知觉，就是凭着生命的感觉。当我们接受神的道路，在我们内里的琐事里就有很多的事发生，在那里有破碎，有对付己，现在灵能够兴起浸透我们全人，生命之灵的律能够自由的运行，我们就认识神自己，是内在的主观的认识他。第三小点，我们里面对神的认识乃是借着两个凭借。 A， 一个是出于神生命的生命之律，一个是出于神圣灵的膏油涂抹的教导。比生命的律是重在叫我们认识神的性情，因为神的性情就是神生命的特性。膏油涂抹的教导是重在使我们认识神的自己。所以神的性情乃是与他的道路相呼应，神的道路总是照着他的性情。这就是为什么他等待我们表白他，说神啊，你所做的都是对的，我要在仇敌面前为你表白。我也许不明白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但我的神是对的，你的道路是对的。这时候在你的灵里 你就感觉到神的性情，你是照着神的特性来认识他。而同时终极完成的灵的运行，这个膏油的涂抹，就使你能够在生命上认识神自己。我们从那圣者来的膏油涂抹，我们也都知道第三终点，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者，就是真正且实际的神。我要把整节念给你们听，时间是足够的，我们在九点以前就会讲完。我们也晓得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那位真实的希腊文是那真实者。现在神成了一个奥秘的深奥的你个人的实际，你对神不是只有二手的知识，你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属灵的悟性赐给你，出于神圣生命的悟性赐给你，使你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那位实际的。在你里面，岂不跟在我里面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饥渴，要认识那位真实的吗？这一位在你里面是真实的吗？对你是无可否认的真实吗？按照这一节，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在那位真实的里面，我们乃是那真实者的里面，我们乃是在那个实际的里面，我们乃是静默在这一个神圣的实际的里面。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作为那灵，在约翰一书五章六节，约翰讲得很直接，说那灵就是实际。现在我们乃是深深的进入他的里面，被他浸透，被他包裹，这个实际正在构成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成为真实的敬拜者，真正的人，真诚的人。约翰能够说，我真实所爱的，这是何等美妙的旅程。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则，使我能认识你。那个祷告使我认识你，需要整个新约来解答。我们需要神圣的生命，需要生命的律，我们需要膏油的涂抹。现在我们需要领悟，我们乃是在那真实的里面，我们乃是在那实际的里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里面，满了黑暗和欺骗，但是我们这些蒙福者是在那真实的里面，我们也认识那位真实的。因为我们在他里面，他的儿子也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这就是我们的见证，这是真神，也是永远的生命。好，我把纲要念完。这悟性是指我们心思的机能，借实际的灵得着光照与加力，好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领略神圣的实际。 二小点，约一五章二十节的认识是神圣生命的能力，在我们重生的灵里，借着我们蒙实际的灵所光照，至更新的心思认识真神。第三小点，约一五章二十节的那位真实的或那真实者，是指神对我们成了主观的、客观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和经历中成了那真实者。A， 那真实者就是神圣的实际，认识那真实者，以及借着经历、享受并拥有这实际，而认识这神圣的实际。B， 这指明神圣的实际就是神自己，对我们曾经是客观的，已经在经历中成为我们主观的实际。第四小点，二十节的这是指那已成为肉体而来，并赐我们能力，以认识他是真神，并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与他在生机上成为一的神。五小点，这是指真神和耶稣基督，我们乃是在他里面，这包括了我们在这一位，就是在那位真实者里面，以及我们认识那位真实者。所以我们感谢摩西的那个祷告，我们在这里正在经历是他没有机会经历的，因为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也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可以认识那位真实的。亲爱的弟兄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乃是在神圣的实际里，我们更多住在他里面，浸没在他里面，被他包裹，被他浸透，我们就更认识他。这样我们就要回想他已过带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也许能够在向他有这样，虽然是迟延的向他说阿们。我们就像雅各能够说他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我们感谢他，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为着他量给我们的一切。现在我们认识他的道路，也认识他自己。好，我们来到结语，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我们不是仅仅坐在这里成为所谓属灵的人，这个认识要使我们刚强，并且要推动我们。第一重点，认识神能叫我们刚强，我们认识神多少就能刚强多少。二，唯有认识神的人必刚强行事。一小点，认识神的人必刚强行事，好开疆拓土，为神开辟天下。但愿我们有许多人到欧洲去为神开辟天下，我们在那真实者的里面，我们敬拜神，也认识他的道路。第二小点，今天在地上，神就是需要这样认识他的人。所以一面来说，我们需要认识神和他的道路，另外乃是神自己，他需要我们认识他，使我们借着认识他，他就能够在地上不受拦阻的往前，他能够结束这个时代，建造他的身体，预备他的心腹，把国度带进来，然后不得了，我们就要面对面的看见他，我们就要对他前所未有的敬拜，也敬拜他的道路。我们会知道，他也会知道。主啊，我们并不是等到这个时候看见你的时候，乃是你在你的怜悯中使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道路，敬拜你的道路。主，赞美你，哈利路亚，荣耀归你，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成就你心头的愿望，也就是成就我们心头的愿望，愿你的旨意成就， 得着一般人完全向你敞开，完全与你示意，使你能够照着你的心愿来完成你的经论，总结这个时代，来回来充满全地。请你们与身旁的人有点祷告，再有弟兄告诉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